恐怖旅行，播讲柴少红。阿吉是一名航空公司的内勤，他在闲暇之余喜欢去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寺庙散步。寺庙只有五个和尚，年纪最大的是长老，很多人说他能趋吉避凶，但是谁也没来找过他。这一天，阿吉又到寺庙来散步，当他走过寺庙的佛堂时，长老叫住了他，说：
施主是从哪儿来呀？
阿吉走过去客气地说：我是大云航空公司的内勤，因为这里环境好，所以来这里散步。
长老说：看来施主是和佛祖有缘，既然是有缘，那我不妨将这个锦囊送给施主，可保你平安无事。
阿吉诧异地问：难道我最近有什么灾祸？
长老说：天机不可泄露，此锦囊可让施主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不过施主要切记，在本月十五过后才能摘下锦囊，切记切记。
阿吉听了长老的话就回家了。第二天，阿吉接到领导的通知，说在本月十五所有后勤人员集体去冷河旅游一天。接到这个通知，阿吉高兴极了，做了一系列准备。他首先想到的是多带点钱。很快，全体人员集合到了一家旅行社的巴士上。很快，巴士驶出了车站，开向冷河。在晃动的巴士上，人们因为困倦，渐渐的都睡着了。睡梦中的旅途格外的长。当车上的人醒来时，天已经黑了。阿吉的一位女同事很不耐烦地问：
哎，不是说两个小时就可以到吗？怎么到现在还没到啊？
车上顿时哗然，人们纷纷质问司机原因。司机用本不应该属于他这个年龄的苍老的声音对大家说：
路上遇到了意外，一段公路出了问题，所以改道了。
正在这时，司机经过了一个岔路口，一条是宽阔的大道，另一条是阴森的小路。小路的前方只有黑暗，司机怪异地选择了小路。这又激起了车上人的疑问。司机用缓慢而冰冷的声音笑笑说：
这是近路，再过半个时辰就到了。
车上的人果然没有再说什么。果然，半个小时后，车到达了冷河。这里到处是灯火通明，热情的当地人向下车的乘客推销他们的水果和装饰品。车上的人看到这样的情景，忘记了先前的愤怒，纷纷面带笑容下了车。他们并没有注意，阿吉并不在他们的队伍里。司机看了看车座，觉得人都下了车，便将车开走了。但他并不知道，阿吉还坐在车子最后靠窗的位置，车的座位挡住了他。当车离开人们的视线时，变成了另一个样子。车因为猛地晃动了一下，阿吉醒了。他看见巴士一个人也没有，而且车残破不堪，没有车的挡风玻璃只留下了撞击后的残片，车子的门也没了，只有掉渣的门框生锈的扶手。当阿吉在这噩梦般的真相中清醒过来时，车停了。他通过月光看见下车的司机，原来只是一具穿着破烂的几乎要成为碎片衣服的干尸。他顿时紧张起来， 他小心翼翼地慢慢蹲下，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。当阿吉从车门里看见司机走远了，迅速地下车寻找自己的同伴。很快他听见了人们狂欢的声音，就循声而去。然而同事们正在空地上和当地人喝酒跳舞，没有音调的唱歌，一个个东倒西歪，全像喝醉了一样。在空地处有棵很大的树，树上有很多脚上头下趴在树上面色狰狞的干尸，他们正注视着树下狂欢的人。阿吉看见了这情景，迅速找到了表明此地是什么地方的标识牌。当然这里肯定不是冷河，再用手机发了条短信给公司的同事，说自己在某某位置行的巴士出了车祸，很多人受伤，自己也受了轻伤，请求同事通知警察和医生。这个同事想也没想便通知了警察和医院。很快警察和医生就向阿吉的所在地驶去。阿吉找了个横倒的老酒桶藏了起来，很快同事们纷纷地倒在了地上，骷髅也慢慢地从树上下来，他们手里拿着刀。一具骷髅从别处拖来了一个大约50公分高的四方木台，另外两个干尸尸体抬起一个人面朝下放在了木台上，另一个干尸用刀割开了那人的喉咙，鲜血顿时喷涌而出。那个拖来木台的人迅速拿着一个大木盆接住了喷出来的血。照这个样子，第二个、第三个同事被割开了喉咙。阿吉看到这个场景，既悲愤又无可奈何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事一个个地被杀死。干尸在割了5个人的喉咙后，木盆里的血已经满了。干尸们纷纷拿着杯子聚到木盆处喝血，很快血没了。接着两个干尸把一具尸体抬到了木台上，脱去所有的衣服，用刀剖开了尸体的肚子，挖出了心脏。手拿心脏的干尸向其他的干尸高喊一声，举起了心脏，其余的干尸顿时欢呼起来。只见拿着心脏的干尸一口吞下了心脏后，立刻就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。阿吉惊恐地叫了一声，不过他控制住了音量。接下来其他的干尸也都拖着一个人走了。阿吉知道了他们的命运，他焦急地自言自语，警察怎么还不来啊，我的同事全都要死了。正在他为同事的命运担心时，不远处传来了警笛的声音。太好了，我的同事有救了，阿吉高兴地说。2分钟后警察和医生赶到了，可惜的是屠杀已经结束了，警察立刻寻找杀手，医生收拾着尸体。天亮了，阿吉从酒桶里出来，坐上了警车。当警察对他的盘问结束时，阿吉才知道自己是唯一逃脱的人。